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成了讥笑的对象。他不止如此，也被别人讥笑说他是以色列人物，他如果真的是弥赛亚，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应该叫别人钉十字架，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十字架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些似乎矛盾的故事，就这些似乎的矛盾叫我们能存敬畏的心，叫我们能看见说，主啊，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误会了你，我们误会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以为说许多的苦难好像是一种的苦待，是一种的虐待。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明白神的道路，你要对主的话，你要告感谢，你不止敬拜神，你也敬拜神的道路。你说我会对神说，神啊，你一点都没有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在这么多人身上你特别的看上我。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能有一个祷告，你在苦难当中好像你受尽了苦待，好像你受尽了虐待，你能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优待我，你看上了，你在什么地方看上我，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高抬我，把这样荣耀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能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中似乎的矛盾，弟兄姊妹，你不只对神的话，不只对福音的真理你清楚了，你明白了，而且在这一条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激励。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今天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应该天色常蓝，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应该花香常漫，为什么在我们的旅途上还充满荆棘？为什么我们经过沙漠的时候那个沙砾还充满我们的鞋底？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经中的矛盾，似乎的矛盾，你不只不明白圣经真理，我们也不明白什么怎么恩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神对我们的对待都是充满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似乎是残忍的，其实满了爱。你看看，你想想看，当一个医生他把他刀放在一个癌症的病患的伤口，你如果就着最近的镜头来看，你如果真的用近的镜头来看的话，是血淋淋的镜头，怎么这么残忍？怎么一把刀居然插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不是那把刀的话，它不能除去所有癌的细胞。这把刀表面上残忍，表面上要毁掉这个人，其实不是，要成全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幅图画不是矛盾的图画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望。那个指望是什么？那个指望和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只叫我们明白真理，而且我们能够进入圣灵所带领我们的经历。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一块石头打两只鸟。那一只鸟就是圣经中的真理，很清楚圣经中的真理，然后呢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基督徒要走的道路和我们要有的经历。那么你看见说，这一切都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简单的来说，因为神是个矛盾，所以神创造的宇宙是矛盾。那么基督是矛盾，所以基督所产生的教会也充满了矛盾，好像看上去充满了矛盾。那么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就像参孙一样，就是团体来讲，整个的教会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也是个谜。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教会就产生了见证。如果教会跟世界完全一致了，就没有矛盾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教会摆在世界里面好像怎么摆都不对的。世界上认为最高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认为是最低的，世界上认为是最低的，在教会里面认为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价值的颠倒，还有许多地方的颠倒，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是不是错了？感谢主，我们没有错，因为主今天给我们的路乃是这条似乎是矛盾的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勉励我们，能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从神的奥秘开始，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此爱心互相联络，以致爱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当然这里讲把神的奥秘解出来以后，那个答案是基督。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就是神是奥秘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奥秘，那么因为神是奥秘的神，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是无限的。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想用有限的头脑来明白有无限的神，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好像神充满了一些的矛盾。其实呢弟兄姊妹，矛盾的是我们，有限的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能进入神的无限，你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在他一点的矛盾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因着神是无限的神，因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也是无限的，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用有限的头脑要来明白它，那么当然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的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明白不来的。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今天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整本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他不只是父神，他也是子神，他也是灵神。明明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但到底是一位呢还是三位？如果宇宙中真的只有一位的话，你怎么说有父神，有子神，也是灵神？你怎么说父是神，子也是神，然后灵也是神？那么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应该是三个，怎么会变成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当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碰到一个难处，就是你怎么叫我明白神乃是三而一的神。有的人称他三位一体，有的人说三而一的神，你怎么形容他？因为这位神太伟大了，我没有办法来形容他。如今天我们能说他是一位神，这代表真理，但同时他有三个身位，这也代表真理。父神是神，子神也是神，灵神也是神，指着天上的父，指着2000年主耶稣曾经来到地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不是三位神，但你看得很清楚，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位神乃是三而一的神。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启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比方说神起初创造天地，那个神是多数的，但是那个创造呢却是单数的。那么然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你看这也是多数的。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天使在那里歌颂神的时候，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不止如此，当你看见圣经中祝福的话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中这些祝福的话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保罗说，愿主耶稣的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时候，他不光是讲到神的慈爱，他也讲到基督的恩惠， 同时也讲到圣灵的交通或者是圣灵的感动。比方说当启示录保罗在当启示录当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当他问安的时候，他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昔在即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前的七灵并耶稣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亘古常在的那位神。但是同时呢讲到宝座间的七灵，就指着圣灵来说的，但同时呢讲到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他们都很明显的，主耶稣就是神，圣灵就是神自己，当然父神就是神。所以圣经启示神自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父，他也是子，他也是圣灵。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福音的真理，叫许多今天犹太人他们跌倒，他们觉得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怎么可能神是三而一的神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相信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是很矛盾，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整个的福音乃是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证明给我们看神他有个大的计划，就因着那个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神的奥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三而一的奥秘，这个三一之道，这个三而一的道理不要忘记的，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不只是在真理上让我们明白，那更重要的你看见说今天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让我们能更认识他，不只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神太无限了，神太遥远了，我们今天怎么可能经历他呢？如果他不让我们认识，我们永远不肯认识他。我们都知道神是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住在三层天，我们今天的空气天是第一层天，外太空是第二层天，那么神所居住的地方乃是三层天。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爬到三层天去，首先你要走完这个整个的宇宙，这个宇宙最少有150万万光年那么远，意思就是说当光行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一个光子号的一个交通工具，像光一样的速度，你要走多少年呢？你要走150万万年。那么光的速度有多快呢？我们知道一秒钟可以转地球7圈半。那么想想看，神真的是住在遥远，可以说遥不可及，这是远在天边。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靠近他呢？不可能。我们今天最多征服了月球，然后我们最多有一天假定可以到火星，最多不过是渺小的太阳系。那么想想看，我们的银河系已经是太大太了，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好像被挤到边缘里面去了，但这个只是千千万万许多银河系里面像我们一样银河系里面一个银河系而已。那么一个银河系里面有1000万万个星球，想想看弟兄姊妹，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姑且不要问说你来到他面前是不是化为乌有，你有没有可能站在他面前？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今天就算是我们一眨刹那之间我们就来到他面前，我们要问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灭亡的时候。所以就着距离来说，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 他离开我们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远。所以请记得，神是个灵，他是看不见，所以神很容易把自己隐藏起来。圣经里面称他自己叫做自隐的神，神常常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人今天不可能认识这个宇宙，人也不可能认识神自己。今天科学家们能够研究这么多的东西，今天高科技有这么大的，有今天高科技有这么大的进步，你不要忘记了，神在这个宇宙的大的方舟上面开了两个天窗。如果神不开这个两个天窗的话，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宇宙的奥秘。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所谓卫星定位系统，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手机，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个通联网，今天我们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今天享受这么多今天最高科技的成就。那么今天不要忘记，人所以今天能有高长足的进步，是因为神在方舟的上面开了个天窗。因着开着天窗的缘故，所以虽然挪亚跟所有的动物在方舟里面，他多多少少还能看见一点的天。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神把这个宇宙整个把它封闭起来的话，人今天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宇宙。今天人了解宇宙是两个管道，一个管道用看的，用望远镜看，不是眼睛看，是借着望远镜这些来看的，所以你才知道这个宇宙。还有一个是听着，借着雷达，借着 radio， 那么然后呢，借着听的，一个是借着听的，一个是借着看的。想想看，如果神把这两个通通把它封住了，人今天就不可能认识神。所以要记得，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神乐意让人来找他。结果因着他开了这两个窗户，结果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就在这个宇宙里面找到许多的定律，然后慢慢慢慢的好像认识了宇宙，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声的霹雳，然后他们要研究说到底最早刚刚开始头三分钟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有一万个科学家就在瑞士跟法国的旁就边界上，他们就有了一个全世界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很昂贵的所谓一种强子对撞机。那么他们希望说借着两个东西对撞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形，就是神创造刚刚开始创造宇宙头三分钟的情形。虽然我们记得科学家们能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因为他们厉害？不是的。如果神根本在空中没有开这两个窗户的话，那么你我再本事，你永远不知道宇宙的秘密，不可能的。今天你怎么知道宇宙有这么长？宇宙是慢慢在这膨胀的。你还记不记得唯物论告诉我们说，物质是永远的，物质也是无限的。其实神才是永远的，神才是无限的。因着人要推翻神，所以人就用物质来取代神。所以这就产生了今天有一个论叫做唯物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从这里来解释，你可以把神推翻了，他们都能解释得非常的圆满。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很不幸的，或者说是有幸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膨胀的。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是膨胀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有限的，它一定从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慢慢往外膨胀的。而且呢，整个的宇宙当然是有限的，而且宇宙一定有起初的，它一定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苏联曾经有一度，他们把爱因斯坦定位作异端。为什么？因为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话，我们知道说唯物论就不对了。因为唯物论的根基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就是物质是永远的，一个物质是有无限的。那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质既然不是永远的，而且也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所以证明它一定有开始。 那不止如此，这就证明说它不是永远的，而且呢，因为这个宇宙是渐渐膨胀的，所以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地，这个如果神创造这个宇宙，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宇宙在那里扩张的话，那么一定还剩下那个这个还剩下一余波。那么好了，现在你可以根据仪器能不能测到这些余波。果然在最近几十年，我们知道说科学家们最后确定说一点都没有，说爱因斯坦完全正确，这个宇宙的确是渐渐膨胀的，而且呢，你能够量出它的直径来，那个直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150万万光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如果神把那个窗子关掉了，你永远不可能测量到那个还剩下的余波，你绝对不可能测量到，你也不可能看到有多少的星球。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望远镜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银河系，那么这个整个的银河系里面不知道有1000万万个星球。做科学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我们不只对宇宙有认识，我们也知道宇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黑洞，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不只是慢慢慢慢开始衰亡了，就像保罗所说，这个宇宙都在那叹息，他们巴不得早一日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虚空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玉，一个一个的黑洞，就告诉我们一个一个的虚空，一点都没有错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宇宙，弟兄姊妹，你不可能说宇宙中没有神，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最多是猜测就是了。所以科学家们他们最多最多只能告诉我们说，宇宙中的神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神。所以有个天文学家 James 他怎么说呢？他说，创造宇宙的神一定是个数学家。所以今天你看见说整个的宇宙许多的现象，像电磁的现象，你可以用四个方程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呢最后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一个方程式。这个宇宙是非常有秩序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可以用 GPS， 可以用卫星定位系统，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因为爱因斯坦的贡献。爱因斯坦能够告诉我们说，牛顿给我们看见的宇宙是个近似的宇宙，不是个准确的宇宙。如果你真的要很准确的话，那么爱因斯坦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论。那么好了，相对论虽然很复杂，你我虽然不懂得它，但是你要知道吗？每天你开车，如果你真的用卫星定位系统的话，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它可以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准确？如果仍旧是牛顿的物理的话，你知道那个根本是108000里。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的宇宙是这么准确的，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谜面放在，把谜底，把谜面放在这个宇宙里面。然后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一些的现象，慢慢的猜，然后呢，失败了，试验了好多次，那么终于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他找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公式，那么果然没有错。整个的宇宙就根据这个公式，你能做许许多多的解释。所以牛顿的世界告诉我们一个房子怎么盖起来，告诉我们一个桥梁怎么盖起来。牛顿定律也告诉我们一个火车如果往前开要怎样怎样怎样，不管是静态的，不管动态的。那今天你我所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牛顿物理所给，是牛顿的世界。但如果你要有一个种准确，那个准确像神那样的准确，那不要忘记那个奥秘就是所谓相对论的奥秘，许多人认为不可理解的。但这个世界什么是爱因斯坦世界？爱因斯坦世界就是神所要启示给我们那个世界。结果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都能试验说爱因斯坦是对的，爱因斯坦是对，就证明神是对的，告诉我们说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只能够，圣经告诉我们说，或是揣摩而得，这些所有的行为，科学家的行为都是揣摩的行为，但是对于神自己我们确实不认识。但是感谢主，明白我们却不认识。比方说今天你大概可以知道 我长得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比方说我走八，我这个八，这个一面走路是八只脚，就是内八字，你就晓得，你虽然你没有看见过我父亲，但你知道我的父亲大概什么样子。这是揣摩来的。所以所有今天科学家们的努力都是揣摩的结果，然后有许多方面放在一起。所以科学家们说我们大概是找到了真理的，因为我们揣摩，这样揣摩，那样揣摩，这样计算，那样计算，结果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计算是对的。那么他们好像对这个宇宙有了一点的认识，但你最多就是对这个宇宙有认识，你对于创造宇宙的神还是不认识。如果宇宙是这么伟大，你想想看，创造宇宙的神当然是你我永远不可能认识的。这个苏联的太空人，他转到了这个，他去转了一圈，那么结果回来说，他说宇宙中没有神，因为我转了半天我没有看见神。但是你想想看，他所转的那个太空是多么渺小的太空，他能不能走遍宇宙的天涯海角，他能不能走到宇宙的极点，他能不能走到北方的极处，他能不能走到神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弟兄姊妹，人类是不可能，人类有限的人类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神，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神把自己隐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只让我们认识他所创造的宇宙，神也让我们认识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当你知道一个人，也许你知道他长得有多高，也许你知道他有多重，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优点什么地方？如果有一天他做了你的朋友，然后呢，如果他有一天做了你，他和你面对面和你谈话，然后慢慢你就开始认识他，慢慢你就可以知道他，那么这样你才慢慢开始认识这个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